罗马书系列讲到83，得胜有余，将宰的羊。罗马书8:36，为保罗牧师，2014年11月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日。这篇系列讲到的第四篇，我将其题目定为得胜有余，而这篇讲到的副标题是将宰的羊，这是我们将要专注的经文。在罗马书8:33-39，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敏锐，使我们能明白这使徒所写的奇妙话语，这是你借着圣灵所默示赐给你的儿女的，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那荣耀的安慰，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得胜有余的。求你使我们享受这种心境，帮助我们真正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在第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让我先以一个问题开始，基督信仰有用吗？它真的有效吗？基督教是好东西吗？它对婚姻好吗？对家庭好吗？对国家好吗？是的，除非你怒杀了你的丈夫，当时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是的，除非 ISIS 杀了你的孩子，这种事也在发生。是的，直到那些恨基督和跟随基督的人分散了信徒。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正处在一个相对中心的时期，我们读到诗篇44篇。我们来读诗篇44篇9-26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身举手，神岂不见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是一篇极其强烈的诗篇。我深信神的智慧和指引，是婚姻、家庭、国家、 企业、教育制度、经济制度，尤其是教会所能得着的最智慧、最美好的引导。我并不是在说，虽然它会让你的人生痛苦，但因为它是对的，就去做吧，不是这样的。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智慧，正是为人的处境量身定制的。例如，若一个丈夫愿意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他的妻子，这将是对婚姻最好的事。这不是二选一，而是本该如此。我也相信圣经教导我们，所有抵挡三一真神智慧，或对那至高的先知、祭司和万王之王、升天的基督的慈爱牺牲持冷漠态度的人，最终都将落在历史的无足轻重和永恒的审判之中。诗篇73篇2至3节17节简明地表达了这一点。诗人因见到恶人亨通而困惑，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接着他讲了许多，直到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看见他们现今的繁荣，直到他看见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是永恒的结局，也是历史的走向。唯有神的国度才能在历史中得胜前行。所有其他的国度和君王都有他们的智慧和时日，但唯有基督和他的国度的真理必在历史中得胜，并延续至永恒。我们在耶利米书10章10至11节读到，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也许此刻我听起来有点矛盾，好像有些困惑，基督教信仰对婚姻好吗？对家庭好吗？对国家好吗？我的回答是一个明确的事。上周我们为新任长老案例时，我提到了一件事，并在问答环节引发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当时劝勉新案例的长老以及所有长老、执事，不要把你的家庭献在事工的祭台上。但我顺便加了一句，除非有一些例外。于是有人在问答中问，哪些例外？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到那些殉道者，那些因信仰被杀的忠信之人，他们在家人面前被处死。历史记载中有人被活活烧死，妻子和孩子亲眼目睹。而在那样的环境中，这些失去供养者的家庭必然也要承受痛苦。这是那种例外。但也有人会说，这样的牺牲并不是单纯的牺牲家庭的福祉，而是让家庭的信心得以坚固。当一个孩子看见父母因信仰至死忠心，那会如何影响他们的信心？这是极其深刻的事。殉道者必须问自己，我要的是自己和家人舒适，还是忠心？有时，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耶稣在马可福音里也教导了这一点。上周问答时，我们也谈到过，当彼得开始像做成本分析一样的衡量跟随耶稣的代价，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我们将来的什么呢？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28至31节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看，耶稣在这里讲到两个时代，一个是今世，即人类历史，另一个是来世，即永生与新天新地。基督的国度将在地上推进结果，并最终进入永恒的完全荣耀。 但我们也不要忽略耶稣在其中插入的一句话，并且要受逼迫。上周我们提到这段经文，因为它在两处出现，其中一处没有并且要受逼迫，但这里有。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定会发生。你们撇下了一切将得百倍，这是极大的应许，但受逼迫是必然的，不要以为这一路会一帆风顺。在特土良的护教书中，我们读到那句著名的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谨慎，不要把耶稣变成深夜电视购物里的推销员，好像他是来传授一些如何增加现金流或实现心理满足的小技巧，好让我们现在就实现梦想。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请注意，这并不是他们不够忠心才遭遇杀戮，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忠心才带来了这些逼迫。难道主耶稣没有在登山宝训中教导我们吗？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保罗也这样说，我们终日被杀。这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说他们一整天真的被杀，而是指他们的生命一直悬在死亡的边缘，好像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随时随地，他们都可能迎来生命的终点。那么，基督信仰有用吗？它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吗？更广的说，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究竟是让这个世界变好，还是变坏？让我这样说，当你问福音会让世界更好吗？时，手里拿着圣经的人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有人非常肯定地说，尽管基督的国度不断推进，但世界的善良氛围会像极地冰川一样崩塌，只会越来越糟。这在西方世界是较为流行的观点。也有人认为，神国是完全属灵、抽象的，与现实世界几乎没有关系，世上的光明与黑暗各行其道，二者只是偶尔交叉。还有人则把基督信仰包装成解决一切人类苦难的速效药，好像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就会立刻的医治得幸福。但让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以上任何一种末世论或社会学观点。我们既不能把历史拱手让给魔鬼，也不能把它看作无关紧要，更不能期望黑暗立刻被推翻。这三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基督的国度就像一粒芥菜种，渐渐长大，像面酵慢慢渗透，直到普及万有。正如那首圣诞诗所唱，救恩临到咒诅之地。但朋友们要明白，神国度的推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了一句听起来几乎像是亵渎的话，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当然，他不是说自己的血可以使人称义，也不是说基督的工作不完全。他的意思是，那要临到万族的祝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需要神百姓不断的牺牲和付出。这是他看待自己苦难的视角。我们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读到，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明白，即便在监狱里，守卫们也因他的被囚而听见福音。这并不是保罗主动选择的监狱事工，而是一种被迫的服事。基督信仰是有效的，我甚至认为它能带动整个港湾的船只一同上升。但请不要误解我的比喻，有的船会沉没。这福音会深刻地改变世界，但不会没有风暴。 这是三步前进两步后退的过程。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不也看到了这种情形吗？基督徒蒙召进入征战，一场爱的征战，一场思想的征战，一场真理的征战。但别忘了，这是一场征战。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最安慰人心的段落之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接着列举一长串事物，这是何等的安慰。然而别忘了，耶稣也在应许百倍的同时说，并且要受逼迫。在这里保罗也说，我们如同降宰的羊。毫无疑问，基督的国度与世上的国度之间存在一种敌对关系，而不是友好关系。我们要以爱心、忍耐和真理来与人互动，尽可能与众人和睦，但基督徒所信所说的必然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如果这种冲突从未出现，那你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受世界影响。从深处来看，基督的国度与世上的国度毫无共同立场。表面上，他们或许能像一对失去沟通的夫妻那样勉强和平共处，只要别深入对话。但一旦涉及重大抉择，冲突就会浮现，无可避免。我认识一些在教会服侍的牧者，他们刻意回避热点和争议话题，说我们不谈这些，以免分裂。我理解他们不想无谓征战，但我要告诉你，那些话题终究会浮现。你可以一直回避，但总有人会拿着圣经来问你有关神主权教义的问题，你必须有答案，否则这些问题会撕裂教会。你要勇敢面对，准备好在真理上与人探讨。事实上，大多数地上的王愿意容忍基督教信仰，只要它局限于教会内部。但他们不希望信仰走出教会，进入公共领域。你们可以继续查经，继续祷告聚会，但请不要去告诉西律，他的婚姻在神面前是不合法的，否则我们就会砍掉你的头。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弟兄姊妹们，这同样也是我们如今所经历的事。几年前我去了中国，中国有地下教会，也有三自教会，一个政府承认合法的教会得到了官方的点赞。我必须承认，在三自教会中也有一些属灵的果效。政府的态度是，你们可以传福音，但不要干预文化、政治，让官员来掌控社会的方向。而地下教会的牧者们却说，不，我们有一位万王之王，我们国家的君王也当向这位王屈膝。因此，他们被投入劳改营，政府绝不会承认这样的教会。你若试图活出你的信仰，尤其是质疑赐你生存空间的政权的权威与智慧，就会遭遇打压。事实上，许多牧者起初是在三自教会侍奉的，因为那时他们还可以读圣经。但读圣经却成了致命错误。他们读着读着，开始意识到这是错的，那是被逆神的。他们在讲道中开始提及这些，而当教会人数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就开始施压，你不能讲这个，也不能讲那个。我认为在今日教会中有一种极为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对主耶稣那句话的误解，也可以说是最被误解的一节经文之一，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章21节。我听过太多人引用这句话，却误解其真正含义。他们把这节经文当作是神和人之间权柄的分界线，好像有一些领域不属于神，而属于人，这些就归该撒了。于是就说，这些是政府的事，神不要干预。让我引用亚伯拉罕·凯波尔的一句话，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到位，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寸领域里，没有一寸不是属于基督的。基督作为全权的主，向这一切宣告，这是我的。 当人们公然拒绝耶稣为王时，他们曾高声呐喊，我们除了该撒没有王。约翰福音19章15节，这是一种刻意与基督割裂的声明。如今确实有人反对基督徒参与文化转化这种使命。我理解他们的担忧，我们不希望教会沦为社会福音的工具，不希望改变世界成为教会的首要使命。教会的核心使命即将展现在我们片刻之后的圣餐桌上，是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这才是中心。这就是我们为何在讲台上放圣经，为何设立圣礼的原因。这才是我们存在的核心目的。但这些持保留态度的人，虽然提醒我们基督徒应当为主受苦，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我们之所以受苦，常常正是因为我们愿意走进文化之中，参与并做出回应。逼迫并不是因为你身边坐着一个难相处的人，而是因为你走到屋顶上，大声宣讲真理。人们开始反对你，然后你回答，听从神不听从人，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使徒行传4章19节。你不能只讲那些人们愿意听的福音，而是要宣讲神全备的旨意。让我们回到古代的士美拿城。主后155年一个主日下午2点左右，86岁的波吕贾，那个地区教会的主教，被带到公会前，被给予一个选择，承认该撒是主，或者接受死亡。在那个时代，许多信徒在即将被杀时，被要求说一句话，该撒是主。如果他们说了，就可以被释放。但若拒绝，就会成为竞技场中麻木人群眼中的娱乐。而波吕贾没有妥协。他没有试图在该撒与耶稣之间寻找共同点。他没有去谈属地权柄与属天信仰的划分。他没有说，我在属灵领域承认耶稣为主，在政治上我承认该撒为主。他没有那样折中。他回答说，耶稣是主。结果就是他被火焚烧，被刀杀害。他不仅承认耶稣为救主，更清楚地宣称耶稣是主。如今很多人愿意让你承认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只要你别把这些信念带到购物中心、职场或政府中去。波吕贾的死并没有立即改变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忠心在永恒或历史中毫无果效。随着时间流转，曾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以及那位该撒都消失了。你若到过罗马，会看到一幅巨大的壁画，显示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疆域，涵盖北非、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甚至延伸至今日俄罗斯地区，极其辽阔。但到了主后300年，再看那幅图，版图明显缩小。到了主后500年，已所剩无几。如今，所谓的罗马帝国，只是些卖纪念品的小摊子罢了。而波吕贾所宣讲的那个国度，却如但以礼书中所说的那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已经成为充满全地的大山，正在持续扩展。使徒保罗就是要对那些在罗马受苦遭逼迫的信徒传达这一真理，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正如旧约中那些忠心的以色列人，他们或许曾向神发出过你我都曾暗暗说过的哀叹，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诗篇44章23-24节。你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吧？主啊，我的祷告似乎顶多撞在天花板上就落下来了。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应？你心里也曾哭喊，主啊，要到几时呢？你何时才介入？这正是诗篇44篇的情感， 而保罗显然在罗马书中引述这首诗，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感受并不孤单。即便我们在美国的处境仍然相对安逸，但我们今天要为那些远方的弟兄姊妹祷告，他们可能正真实地经历这些哀求，主啊，求你施行公义。但我们必须明白，神表面上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袖手旁观。神呼召我们在一个敌对信仰与政治制度的环境中仍要忠心。我们要效法基督，正是借着他的死亡与贫穷，他赐下了生命与丰盛。我们终日被杀，被看作如同待宰的羊，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悦纳我们，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够忠心。弟兄姊妹，基督的死并不代表他失败了，同样圣徒的死也不代表他们失败了。艾略特曾写道，请注意，我引用某人不代表我认同他所有观点。你的殉道者与圣徒的血必使大地的滋润，建立圣地。凡圣徒曾居之地，凡殉道者为基督流血之地，皆为圣地，神的圣洁不离其上。那么我们的问题回来了，基督信仰有用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是个有缺陷的问题，这就像是在问真理有用吗？爱有用吗？我们必须抵制那种消费主义的心态，拒绝期待神去满足我们当下的欲望，无论这个欲望在我们看来多么高尚或有益。我们可能会说，主啊，我求的明明是好事，而神却在说，什么是好由我来决定。你继续祈求，但你必须顺服我的智慧，我是父，我独自有智慧。弟兄姊妹们，神有一个有效的计划，要拯救灵魂并改变世界。我们的角色就是传福音以拯救灵魂，并遵行基督一切的命令，以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周遭的世界。无论我们身处何处，都要顺服他，在这里要顺服，走出这扇门也要顺服。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境中，我们都要愿意开口见证，即便有时并没有人来问我们，我们也要主动发声。这是保罗对第一世纪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鼓励，直到今日，这也是对那些为信仰付上代价的弟兄姊妹的鼓励。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为他们祷告，并求神拯救。但请注意，这节经文并不是只适用于那些受严重逼迫的教会。在几章之后，保罗要劝勉信徒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章一节，他是在呼召你和我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我们要在世上行走如同活祭，可是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幻想里，一旦危急时刻来临，我一定会忠心到底，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活得好像自己的生命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甚至会幻想说，如果我很富有，我会给穷人很多钱。可是现在呢？我们却连一点钱都不舍得施舍，因为觉得自己赚的还不够。圣经告诉我们，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我们会幻想说，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帮助殉道者，甚至自己殉道。但现实呢？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不喜欢用罪疚感来操控人。但今天我得直说，我们大多数人连愿意付出那么一点点牺牲去参加为受逼迫教会的祷告会都做不到，那个祷告会就在聚会结束后十分钟就要举行。我们太忙了，有早餐约、午餐约或各种事情。也许确实有人有正当理由缺席，就像当年大家为彼得祷告的时候，使徒行传12章，或许有人真的没空参加。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放下手头的是去参与了的。我们却常常自以为会在大事上忠心，是的，我愿意把身体献上做活祭。可实际上， 当我们要为真正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祷告时，我们却以忙碌为借口。弟兄姊妹们，无论你是丈夫、妻子、儿女、父母、公民、政治家、雇主、雇员、教练、队友、朋友、会友、教会领袖，请把自己加在这个名单里。我们必须不断抵制那种不属基督、没有牺牲精神的倾向，那就是将自我满足与自我高举置于他人福祉与神荣耀之上。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彼得、保罗、斯提凡，甚至基督自己，当神的荣耀受到冒犯时，他们都勇敢开口。但为了所爱的人的益处，我们却读到关于基督的话，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看啊，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甚至不愿为他稍稍被打扰，更不用说被看作待宰的羊。弟兄姊妹啊，愿我们有保罗的心智，正如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祈求弥赐给我们那样的心智，像基督一样的心智。他虽然被辱骂，却不还口，他凭智慧决定了他的牺牲，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父啊，帮助我们效法他，帮助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做活祭，帮助我们明白，这必须在我们每日生活中最微小的言语与行为里体现。若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在大事临到时怎能忠心？求祢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智慧，也求祢帮助我们今日在祷告中纪念那些在全世界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他们仅仅因为相信耶稣是救主，是万王之王，就遭受极大的敌意。我们祈求祢拯救他们，求祢使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悔改，正如当年借着使徒使福音临到御营的兵丁一样，求祢让他们也认识基督，并求告他的名而得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